亲爱的主，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清晨来到你的面前，我感谢你，因为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众人召聚在这里，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肢体，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你是我们的生命，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你是住在个人里面，也是在众人当中的，你又是在我们众人之上的，你是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因为你的爱吸引我们，也在你的爱里面我们可以合而为一。主，我们真的是心中欢喜，我们的灵快乐。主，因为你也喜悦我们在这里所献上的祭，你也喜悦你的儿女们在你的面前倾心吐意，你也喜悦你的儿女们能够饥渴慕义。主，你必定要按照你的应许来充满我们，求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恩待保守祝福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姐妹们，把今天早上这段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分别为圣与我们同在，我们等候你，仰望你，感谢主，赞美主，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主啊！这几天呢，很多时候都会有人抓住我啊，就问一些问题啊。那有一些问题我可以解答，有一些问题呢，我真是不晓得如何作答啊。昨天我端着盘子要吃饭的时候，突然有个姐妹从她的那个椅子上站起来啊，她就靠近我，我以为她要问什么问题啊。那我就注意听啊，她就说啊，牧师啊，这个问题是我从来没听过啊。牧师，你以前是不是帅哥？哇，我一听，我的餐盘都快要掉到地上来了。他说这种问题怎么答？你说是也不太好，说不是也不太对啊。在耶稣基督里面全部都是的哈，没有似是而非。但这个问题我真不晓得怎么回答啊。后来我就笑一笑说，那肯定你以前也是一个大美女吧。早餐有没有想吐出来的感觉？我想这个是金老师所教的哈，那个他们还沉醉在这个谄媚官主的游戏里面。每一个人的嘴巴都像神的话一样，攻防下地的蜜。感谢主啊，在爱里面哈，在神的家里面就是很喜乐。其实我们本来很陌生，但是在神的家里面就感觉特别的亲切啊。那特别的平安，特别的喜乐，教会神设立教会在世界上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意啊，他要让人进入到教会，然后到神的国度啊，但是呢，他也让神的教会代表神进入到世界。所以教会进入到世界做什么？传福音，对不对？报好消息，然后门户大开，欢迎人进到神的家，邀请人进到神的家。甚至在新约里面，耶稣讲到在葡萄园，甚至在宴席，甚至要派仆人出去到外面去拉人，去请人，去拜托人进到神的家。所以教会进入到世界有一个这样子的功能，要邀请人进到神的家，透过神的家进到神的国度。那另一方面呢，所以呢，教会好像是两个天国跟世界之间的一个桥梁啊，一个桥梁，既能够把天国的福音带下来，又可以把世界上的人分别为圣，透过教会，然后呢进入到耶稣基督的身体跟国度。所以教会是一个交流站啊，交流站，所以我们是一个很神圣的一个神所给我们的一个责任跟托付啊，教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在完成神的福音遍传跟国度的计划上面啊，它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角色跟位置，是没有任何其他的机构单位啊可以取代的，来取代。昨天有人好奇就问我说：“高牧师，你是怎么信耶稣的？”因为呢，总是觉得说你是祖父牧师，爸爸也是牧师，那你好像就是世袭的，好像是家传的 啊，好像是继承啊长辈的啊这个事业一样，就理所当然你也起来变成牧师世家，其实不是的。我的祖父当牧师的时候其实蛮辛苦啊，而且他很拼命，非常的拼命，所以呢开始建立教会以后呢啊东奔西跑啊，又要到广播电台讲道，又要在神学院里面教学，然后呢又要建立教会开荒啊，那啊样样都是亲力亲为。然后那个时候我的祖父有十个孩子啊，所以是啊属灵的家也很大啊，属肉身的家也很大啊，所以呢我可以想象得到一个男人那个肩膀是非常的沉重啊。那结果他到五十多岁的时候呢操劳过度，就在讲道的当中，就在讲台上讲到一半，突然之间脑中风，就从讲台上这样啪倒下去，没有马上去世啊，他瘫痪了，瘫痪了整整十年，十年之后神才把他接走。才五十多岁，就是最被神重用的时候，最有能力最有经验的时候啊，教会建立正在欣欣向荣往上涨的时候，他倒下去了。哇，教会的领袖倒下去了，怎么办？教会会不会关门？会不会垮？啊，没有啊，很奇妙的，很奇妙的啊。当我的祖父倒下去的时候，我的祖母她是一个文盲啊，因为我的祖母更穷，穷到她家是养不起孩子的，所以就把她很小送到我的祖父家来，叫做童养媳啊，就是呢女童送到家里面来当女佣，等到长大了，有一天跟少爷送作堆。啊，进入洞房就变成媳妇了一样，所以从小女孩的时候就好像啊定了这一门亲事，童养媳这样长大的，所以呢啊是很传统的啊，也没有机会读过书，就是跟着我的祖父，我的祖父现身了，他也就跟着现，他也就跟着配合了。结果我的祖父一倒下去的时候，他看到十个小孩，老大高中没有毕业，就还没有出社会赚钱，最小的还抱在怀里，先生就已经倒了。然后呢他就想到我的先生爱主，其实我的祖父倒下去的时候啊，神也是听了他的祷告。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心智，他的心智就是说，如果是一个士兵啊，最光荣的方式就是战死在沙场啊，为国尽忠啊，为国殉职。如果是一个传道人，最荣耀的就是倒在讲台上。为什么？因为他完全为主摆上，至死尽忠。他不是在玩乐的时候，不是在休息的时候，不是在犯罪的时候啊有遗憾，他是完全倾力为神摆上。所以这是他的心智，神也听了他的祷告，真的在讲台上倒下去。倒下去的时候呢，然后呢我的祖母呢就想，先生倒下去了，家里什么都没有，因为我的祖父很热心公益，看到会有的人没有钱吃饭了，钱就掏出来，生意失败了要借钱就借给他，孩子生病了没有钱看医生就借给他，而且有去无回，都没有写借条，钱给出去到哪里就当作是借给耶和华，就当作是送出去了，所以呢到底要跟谁要债都不知道。所以我的祖母那个时候很难过啊，看到一家之主倒下去了，所以就到病，他就把那个抽屉打开看看还有没有一些嫁妆，有没有一些首饰可以去典当，一打开抽屉里面都是空空的啊，空空的啊。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呢，他流着眼泪，他看着十个孩子，他就到我的祖父床前，就看着他说，先生啊，你爱主可以，我们怎么办？眼看着我们就饿死了，没饭吃了，怎么办啊？怎么办？如果是你，你要怎么办？一家之主。所以那个时候啊，如果换成是我，可能小中风就变成大中风了，真的，那压力好大，真的。但是我的祖父瘫在那里，他没有办法讲话，有一点含含糊糊，但是他神志很清楚，他就看看我的祖母就笑了，还笑得出来啊，他不是精神错乱，他是真的从心里笑出来，他就很坚定地望着我的祖母。然后就跟他讲一句话，就说我对神负责，神也必定对我负完全的责任。他相信神。 无论是在教会，不论是自己的人生，不论是家庭，他说我已经没有保留，我对神负责，我相信他也必定对我负完全的责任。就这么一句话，就这么一句话，感谢主。后来没有一个小孩子饿死，那因为家里没有钱，因为家里没有钱，所以每个小孩都很努力的读书。后来呢，每个人一个一个，在那一个年代，初中毕业都不容易，没有想到十个孩子后来全部大学毕业，甚至有人当了学校的校长，那而且成绩特别好，有好几个考上师范学校是免费的，所以很感谢神，教会也没有因为牧师倒了而垮了。很多的人同情啊，流泪啊，觉得好可怜啊，来探望他的时候，想要来安慰牧师，没有想到进去的时候，每一个人泪流满面的出来。为什么？因为他们看到说，本来是我想同情他的，本来是我想可怜他的，但是当他们进到那个房间的时候，感觉神的灵与他同在，感觉这一个牧师的脸上发出光芒，有神的荣光，而且是那么样坚定的信心，安慰了他们的心，鼓励他们的心。他们就想到，一个已经瘫在床上的人都有这么大的信心，而我这个四肢健全人心里却已经忧伤软弱破碎惶惶恐恐，何等的不应该。所以很多人本来是要去安慰的，后来走出来的时候自己得安慰；本来是要去鼓励人的，出来的时候自己呢发酸的发沉的腿再一次挺立起来。所以一个牧师倒下去了，十个同工站起来了；一个人倒下去了，十个人现身了。所以感谢主，台湾圣教会没有因为这样子消失，慢慢的扩大，所以教会更壮大，神的家也兴旺，他自己的家也蒙神的眷顾，钱从那里来没有人知道，但是神祝福神恩待，到我祖父去世的时候，好多我们从来都不认识的人突然之间出现了以后大哭啊，在这送葬的这个队伍，很多人就说你到底是谁啊，是我们的亲戚吗，是我们的会友吗，他说不是，就是高牧师以前怎么样帮助过我们，怎么帮助过我们，又这样子帮助又那样帮助，我们才知道，原来他的一生当中做了很多我们所不知道的，这一些隐藏当中的一些爱人一些的善事，所以很感谢神，很感谢神，那虽然我的祖父是这样子的现身，但是我的爸爸他也是一个很好动的人，他也是一个从小很顽皮的人，他小的时候他喜欢打橄榄球，那又个性很刚硬，很刚硬，日本人有一次欺负我的姑姑，就是他的姐姐，他很生气就跟日本人打架，就一生气砖头一砸把那个日本人的脚给打残废了，后来又人家又追他，他又跑，这样好像哇很多很有趣的事发生，他年轻的时候讲过一句话，他说当牧师太辛苦了，所以我以后什么都愿意干，我绝对不当牧师，所以他要当建筑师，他真的他在成大土木工程系学建筑，结果没有想到他毕业了以后神的呼召临到他，他没有办法推诿，他没有办法推诿，他回应神的呼召，他心里柔和谦卑，他放下自己的工作，好不容易读了土木工程，他这一辈子只盖了一间房子，就是那一间教堂，那是他自己设计的，然后感谢主他就献身服侍主，那我年轻的时候也有爸爸的基因，我也很顽皮，那个时候我看到我的祖父看到我的父亲在台湾当牧师不容易，因为那个时候制度不是很健全，旁边都是异教徒，所以属灵的攻击是很大的，然后牧师有的时候很辛苦的工作，就好心不一定有好报，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会误会或者是遭受许多莫须有的攻击，其实牧师的孩子也蛮可怜的，你们要能够理解，要能够理解为什么，因为牧师师母他们往外去，我的母亲为了养家，因为先生当传道人薪水不够，所以他还得到电信局里面去上班，所以妈妈也忙，爸爸呢一整天讲道传福音布道探访同工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小孩子呢就像散不管一样， 在家里面，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扒住那个窗户看爸爸妈妈回来了没有，到了很晚的时候我们都不敢睡觉，因为家里没有大人，所以我们好怕，所以那个时候我从小也在想，那有的时候看到爸爸妈妈这么辛苦又受攻击的时候，教会有一些内幕是在叫我们的心破碎，所以我那个时候小孩子很单纯，不晓得人性的那个复杂跟矛盾冲突，我只有一个心里想，我以后啊，我什么都愿意干，我绝不当传道人。我说男子汉大丈夫啊，不要好像当传道人那么样的懦弱啊，什么都好，什么都退，什么都让啊。我觉得有理要讲清楚啊，要据理力争啊，英雄是流血而不流泪的啊，这样子。但是没有想到，神也是一步一步的，一步一步的带领我进到他的计划当中。我开始读心理学，读科学，读文学，然后后来我也在台湾的宇宙光中心接受训练了以后，成为一个合格的心理辅导。所以我在做心理辅导的时候，也听了很多的家庭问题，个人的问题，在这个辅导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我就坐在那边，我在听的时候，我的心里有点慌哈，慌，为什么？因为你在讲的问题也是我的问题，我都还没有解决，我怎么辅导你哈？所以说我在想，辅导，真是越辅越倒。如果我心理学只是帮助我们找到很多的问题，但是心理学有的时候不能够给你解决问题啊，解决问题。后来我听了好多问题以后，我体会到，人很多的时候问题不是在于知道不知道。对错人都知道，人都很清楚的，但是问题不是知不知道，是做得到做不到。举个例来说，发脾气好不好？不好，对不对？大家都不想发脾气，那你为什么要发脾气？就是忍不住啊。那吸毒好不好？不好，那你为什么吸毒？我就是忍不住啊，上瘾了嘛，有一个魔力啊，是吧？所以有很多的问题啊，人对错都是知道的，但是问题是做不到，知道而做不到。问题在这里，那我就思想，如果不是知道的问题，不是知识的问题，那是能力的问题。能力从哪里来？能力在哪里？人为什么会活着而没有活下去的能力，没有活出得胜的能力？所以那个时候我开始思想啊，后来我慢慢的体会到，如果人是神所造的，神造人，神会那么不负责，他造了人活下来，他一定也造着人活下来的能力，人所应该具备的能力应该在神那里。所以后来我就转向神，寻求神。真的，从那一刻开始，我开始找到了，人不单单要知道，还要能够做得到，做得到的那个生命的能力从神而来。要不然当辅导，有的时候真的自己也会倒。譬如有一个我们的同工啊，有一个少女失恋了，来找他辅导，他也很热心的帮助他，鼓励他，劝勉他，安慰他，然后有说有笑的把他送出去。但是送出去了以后，他这个少女回到家，一触景生情，想不开，从楼上一跳，啪啪死掉了，摔死了。哇，这一件事情一发生，这个辅导自己心里马上也受到一重拳打击，他就想到，我是这一个人这一生当中最后一个跟他接触的人，我是唯一能够帮助他的人，而且我不是不帮助，我也尽了我所能，尽了我所有的力量来帮助他啊。结果告诉我没有用，所以呢，我没有用。他否定了他自己，也否定了我啊，所以他一直有一个声音说：“还我的命来啊！”救救我！好像那个跳楼的时候凄厉的那个惨叫，一直在他的梦中把他惊醒。所以后来那个连辅导都要再去找辅导啊！我不晓得这个骨牌要倒多少啊，一个倒一个。所以后来我才发现，有的时候心理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或者是分析，但是真正要找到出路，我们非得回到神的面前来不可。所以那个时候触发了我很深的思考，再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来，然后开始到神学院里面来旁听。在我听课的时候， 神突然抓住我，开始打通了我心里面很多的障碍，开始我热爱读神的话语。我决定用一年的时间好好把圣经读过一遍，就在读的那个过程当中，日以继夜的我就睡不着，心里饥渴沐浴，好像吸着灵奶一样，就读读读读，好像神一直对我说话，一直对我说话，一直对我说话。后来读到福音书里面讲到，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你要求庄稼的主差派工人。那个时候我心里就祷告，主啊，求你差派工人去收取庄稼。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很清楚的声音，那就是你啊，你自己都不去，你还要叫神派谁去啊？啊，那就是你啊，你去不去？我说主啊，是别人吧，怎么是我呢？啊，但是呢，就卡在那个地方，就过不去。好像你不回答，你就读不下去，你就读下去了，也没办法再拉回来。就在那个地方，好像神在跟你摔跤，就是拉扯拉扯。那个时候到后来，我真的是没办法，我就顺服说主啊，我愿意。就在那个时候，我愿意开始祷告。我一祷告的时候，很奇妙，我眼睛闭上开始祷告，就被神的灵所充满。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圣灵充满，我在很保守的浸信会的背景长大，从来也没有参加过什么样的特会或者什么，就是读神的话语，顶多就是灵修。那个时候就是好像大发热心，喜欢读神的话语。但是就在那一刻，我第一次感觉到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事情发生，就是从上头有一个力量下来，就好像从脑门进来一样，就进到我的身体里面，很热的一股暖流进来，然后呢，好像在身体里面到处流窜。到后来呢，这边满了，那边满了，好像全身都充满了，头都好像胀起来，好像气球一直，那就头都快炸掉了一样。整个身体好像真是承受不了，因为我们只是一个器皿，我们是有限的器皿。神的灵是无限的，它好像大海一样，它整个灌进来的时候，我们真的有时候会承受不了，有的时候真的会跌倒，真的，因为。有限的去面对那个无限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感觉到不晓得怎么去装啊。那也在那个同时，神让我看到了一幅异象，就是很清楚的一片大海洋。那在这一大片的大海洋当中，我就清楚在看，哦，这不是海水啊，这是人潮，因为人太多，密密麻麻，看起来就像海一样，人山人海。哇，那一大片的人海。那这一片的人海呢，突然在镜头放大，看到他们脸上的表情，每个人脸都好像被烈日晒到黑而焦，嘴唇都干而裂，然后舔舔舌头，好像咽不下口水，然后就向着天啊，发出一个很深沉的呼喊，说：谁来滋润我们？谁来供应我们？谁来浇灌来喂养我们？就感觉到一股灵里面很极大的干渴，在那个地方发出一个好像怒吼的声音啊，在那边回荡回荡回荡。哇，那个时候我就看到了，哇，全部都是中国人。我那个时候心里就很感动，一直流泪一直流泪一直流泪。我不晓得这是什么啊，我不晓得。所以那个时候被神的灵充满，浑身颤抖，我就有点害怕，从来没有过这个经历，所以我有一点怕，我就不敢继续祷告下去。那很清楚的，好像那个灵就从身上慢慢好像抽身而退啊。那个时候我又觉得很舍不得，就继续再祷告，神的灵又下来，就这么来来回回几次。结果后来的每一天的祷告都是如此，都是如此。连续几天之后，我很清楚，我说我不得不住啊，我回应你的呼召，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当然这个过程神有很多的对付，有很多的修剪啊。但是呢，就是那样子慢慢的我把工作辞了，然后呢我开始全时间的到神学院受装备啊。那我其实是一个不太喜欢读书的人，我很喜欢做事，很喜欢东奔西跑。但是呢，神就是要压住我的性子，让我耐着性子，他不断的有机会让我受装备。在我一面做事的时候，他也一直把我丢到一个可以受装备的环境里面。有的时候就特别用格局，或者到美国以后，因着身份的关系，或者因为种种的交错，让我不知不觉的也读了不少书。后来前前后后读了七个神学院，啊，从神学，从宣教学，从宗教教育，从宗教哲学，到了复兴神学、教会历史， 整个这样子一路读上来，那也让我有机会出去个人布道、传福音、宣教、职堂，在小教会牧会，在大教会牧会，然后发动众教会的联合，也在福音的电台做广播，几乎，然后也做培训，面对教会的领袖做大规模的培训，几乎所有基督教圈子里面能做的都做了，能或者是能学的也都学了，都学了。这个就是神的一个怜悯，神的一个带领，神的一个安排。那所以神的呼召也是真的。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讲，就是说在神的家里面有很多的恩赐是彼此配搭，是彼此连结的，是要照这个肢体的功能可以完全的流露彰显出来。我就记得当我在读宗教教育的硕士的时候，毕业考那一天，最后的一张考卷发下来，正面完了以后，背面还有一个问题，那个问题老师让我们作答，然后呢做完了前面以后翻过来最后一个问题，那个问题我都不晓得怎么回答，老师就问了很自由的一个问题，他说就像所罗门一样，你向神祷告，神就应允你，你可以求一件事，或者你可以求一件恩赐，因为你们将来毕业了要服侍神嘛，做神的工人，那无论是讲道的恩赐、祷告的恩赐、辨别诸灵的恩赐、说方言的恩赐、行异能的方式，或者是治理教会的恩赐、帮助人传福音的啊，或者是种种种种的，哇，属灵的恩赐二三十项啊。那他说，如果让你选一项，你要选什么？哇，这种考试就是送分题嘛，哈，你爱写什么就写什么。但是我很认真的看，我很认真的想。我就把考卷压着，我就安静闭上眼睛，这是我的毕业考最后一道题目，我就祷告，我说主啊，你要把我放在哪里，我需要什么样的恩赐呢？如果是你，你要写什么？如果是你，我想很多人会喜欢讲道吧，对不对啊？讲道牧师嘛，上台讲道本来就是天经地义，讲得好好像厨师煮得好，大家有饭吃，吃得高兴，是吧？所以同学们，大家我看写，哇，大家写得口沫横飞，啊，神采奕奕。那个时候我经过祷告以后，我就按照心里的感动，神所给我的负担，我就写下来了。我唯一想要的恩赐就是主啊，让我用爱来服侍你。唯一的恩赐就是爱，其他的都没有无所谓，但是我向主求，让我这一生从这一刻开始走上服侍主的道路，从这一刻开始，无论到什么时候为止，但愿我可以永远爱你，我可以爱你的家，爱你的教会，爱你的儿女，爱你的肢体。常常我会被邀请到不同的地方去讲道，很多时候我们要预备很多的材料，但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我最需要预备的是什么。我常常需要祷告，主，主，你要让我真的爱这个教会，你要真的让我爱这一群人，你要真的让我的心愿意向他们敞开，不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不论他们从哪里来，不论他们是什么背景，他们是什么样的情况，哦，谢谢，感谢主啊，天天都带一包卫生纸，能够让我真的用神的爱来爱神要我爱的人，如果心里有爱，我就高兴，我就踏实了，因为那是神所给我的一个本分，这样，感谢主。刚刚我们在唱这一首诗歌，深爱耶稣，深爱耶稣，我的心里就很感动，真的很感动。神让我们可以用我们的一辈子来爱他，一辈子来爱他，感谢主。我就想起来，在十几年前，我第一站出去宣教的时候，我到苏俄去，那个时候因为很乱，所以呢治安也不好，大家群聚，人多，然后呢卫生条件也不好，所以呢 一个房间住七八个人，上铺下铺，上铺下铺，夫妻嘛，那就是上铺下铺当中挂一个布，这个叫做夫妻的床。那前面后面都是陌生人，哇！所以那一块床也是他们的桌子，也是他们点货的地方，也是他们算钱的地方。我到他们说牧师坐坐坐，我都不太敢坐下去，因为那床单白的床单上面已经都是一层黑的油，啊，你都会感觉躺下去会粘起来那个感觉哈，啊，所以呢，在里面那个卧房又是厨房，大家电炉一插烟起来了，哇，整个大楼乌烟瘴气啊。然后呢，一整层楼500多个人，只有3个浴室。所以呢，他们那些人在冰天雪地搬着很重的货，爬楼梯又没有电梯，扛那个货呢，外面下着雪，穿着衣服怕冷，但是里面流着汗，都湿掉了，就湿了又干，干了又湿，你可以想象。然后呢，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要洗澡，你大概2个礼拜才轮得到一次，啊，所以那样卫生的条件是很差。然后呢，一整层楼只有3个马桶。然后呢，很多的短宣队去，那些姐妹都强忍的，哦，那个忍功一流，不敢上厕所。为什么呢？到了那个厕所里面一看，哇，不得了，简直是满而溢啊！啊，那个已经都冲不下去了，都满出来了，而且还溢到地上，整个地上全部都是遍地黄金啊！所以呢，他们丢几块砖头，那在砖头上面铺那个独木板啊。然后要上厕所的时候，好像表演特技一样啊，要保持平衡，这样子慢慢的走到那个马桶，然后保持平衡，最后还哇，这个真的是，啊，真的是要特异功能才有办法。那，啊，那个时候我们这个真的是一不小心啊，脚一踩歪了，哇，一失足，真的是真皮的皮鞋啊，全部吸进来就废掉了哈，啊，一失足成千古恨了 啊。然后呢，在餐厅的旁边就，不是在厕所的旁边就是餐厅，啊，所以不管他煮什么菜，全部都是皮蛋味。所以那个时候为了要消毒，所以都是一颗水饺，一颗大蒜啊，这样子，好像山东人一样啊，这样消毒啊，啊，以毒攻毒啊。那那个时候在苏俄莫斯科建立教会的时候，啊，因为很迫切的需要，我是唯一的一个传道人在。在1000万人口的大都市里面，有5万华人，东奔西跑，同时建立了3个教会：大学教会、商场的教会、劳工的教会。因为他们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需要，是很难摆在一起分散开来。所以呢，就在那个地方很卖命的工作。那到有一个冬天，礼拜天以前，礼拜五开始觉得肚子不舒服。肚子痛，那可能吃坏东西了嘛，我就把美国带来的胃药吃，不见效。后来那些面有蓝色啊，那些福建来的，他们说啊，我们福建也带一些药给你试试看，所以试了还是在痛。哦，上海来的也给你试试看，哦，变成白老鼠了，这边试那边试，哦，这什么药都吃了哈，这就是不见效。到了礼拜六越来越痛哈，越来越痛，然后呢？当时有个短宣队的长老啊，陈长老，他已经过世了，他在那个地方慢慢服侍主殉道了哈。那他那个时候呢，他的配搭啊，他就说，牧师啊，哇，我看你这样不行了，你要上医院。我说，第一个我们俄文又不懂，在这里也没有保险，也不晓得他们医疗情况怎么样。然后呢，礼拜天还要讲道，早午晚三堂啊，你是唯一的一个牧师，你倒下去没有人顶你了，没有后面没有人排队了啊。所以我说好歹让我撑过礼拜天礼拜一再说吧。所以礼拜六的黄昏傍晚我实在是很难过啊，但是呢我说我需要早一点休息，你不要吵我了。所以他说不行，你一定要上医院。我说你不要管我，我就有一点生气了哈，责备他，希望他不要，给我一点空间哈。所以后来啊，把他送走了以后，我穿上睡衣，我就想忍着忍到礼拜天过完再说吧啊。结果呢，后来过了不久，电话又响起来了。另外一个姐妹啊，她是一个大嗓门啊，一个大姐这样子，她打来王老师啊，她就说：“高牧师啊，那个陈长老说你身体不舒服啊。”那我说：“对，谢谢你，我要休息了。”她说：“牧师啊，我要来看你啊。”我说：“拜托不要再来了哈。”然后她说：“我不但要看你，你预备好，我救护车已经叫好了。”啊，我说。 气死了，你不给我一点休息啊？因为在苏尔那里呢，一个房子离着一个房子很远，然后有树，下起雪来路都不见了，所以人要出门呢，坐了地铁出了以后还要踏雪路，还要进森林，还要出森林，甚至是蛮危险的，天黑自然又不好，所以在那个地方我就觉得一个女孩子不要晚上出来，然后呢她竟然要来，而且救护车就叫了，我真是没办法。所以呢真的过了不久，那救护车一来，那几个苏二的这个救护车医护人员一下来，好像抬死猪一样抬到那个担架上，那就东按按西按按，痛不痛？痛，好痛啊！这样，他马上就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后来那个姐妹也来了，陈长老也来了。他说：“牧师啊，抱歉，因为圣灵实在感动我，催逼我，我不能够不管他，我一定要这么做啊！”所以后来他们试了一试，你说他马上要紧急开刀，要紧急开刀，因为你是盲肠炎。盲肠炎化脓了，然后那个脓已经破裂了，破裂了以后整个腹腔全部感染了，整个腹腔感染了以后呢，不管是你的肝脏、你的胰脏、你的肾脏啊，如果病毒感染了以后，然后失去功能，一个一个失去功能，那个细菌随着那个血液流到你的身体里面，你的肺也会有问题，脑部也会坏掉，败血症，然后你这个人很快死了。所以我需要马上把你送到医院去开刀啊！然后我说哇，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啊，那个时候妻子跟小孩在美国啊，我远离他们，一个人喧嚣。哇，那救护车就开啊，开好快，然后因为是下雪，所以路很滑，所以那个救护车这样开过去，滑过去，然后再紧急刹车，再滑过来，我也就在那个车上面滚过去滚过来，哇，那痛上加痛啊，送到医院里面啊，然后一昏迷，人就不知道了，不晓得过了多久，好像西餐在刀叉用餐的声音啊，哐啷哐啷哐啷哈，后来我都不晓得过了多久，好像从一个很醉很醉的那一种心情当中醒过来。醒过来以后，那个护士孔武有力哈，好像审判犯人一样，啪啪啪啪，泼一点水啊，醒过来啊！我说我在哪里啊？他们才跟我说明那个情况。他说现在是半夜2点多了啊，然后现在开完刀又送到病房。夜深了，我们也不能跟进去，我们必须走了。这是他们留给我最后一句话，我就慢慢的推过一个很长的走廊，就送到病房去了。后来因为是腹膜炎，所以他们开的时候是开了大概半尺长的伤口，把全部的内脏通通掏出来，然后呢一个一个洗，一个一个消毒，洗完了以后呢，再好像拼图一样一个一个拼回去。我都不晓得他没有拼有没有拼错哈、他说那个肠子就有大概十几尺、20尺长哈、不敢想象啊，整个人好像重新翻新、翻新啊，大翻新啊，大翻新。那但是当时苏二是很穷的，当时他们物资非常的缺乏啊。他们说那是很好的医院，但是毕竟是二次世界大战的军医院啊。到了那个时候，如果设备没有跟进、没有改良啊，又经费不足的话，那真的是很惨啊。那很不幸的是，我送到医院的那一天，隔天又因为有流感，所以有很严重的传染病，所以医院就封院了，不准看病啊，怕感染了以后很多人并发症会死，所以就封住了。所以我就被封在一个冰天雪地啊。然后呢，完全不懂的语言，陌生的环境，没有人可以来探望我，我就一个人被丢在那里。那一个医院里面设备不够，所以病房很大，就像这么大的一个病房，有三个里面有两个是女的，一个是男的，床是一个挨着一个，一个挨着一个，好像菜市场一样。我连那样子的病房都挤不进去，我被放在走廊。所以就在走廊上面人来人往，就像金鱼缸一样，大家都会看你，都会看你啊！我就心里想，那就像我们在台湾，就像在美国一样，那生病了以后，那当然就是吊点滴咯，那护士会来喂你吃饭咯，会来帮你梳梳洗洗翻翻身咯。后来才发现什么都没有。那因为腹膜炎，它伤口不能缝起来，它还要引流，还要有脓，还要有血，所以呢，它只缝一半。 另外一半是开着的，所以他切皮切肉，然后还有切筋切末啊，甚至缝一半都是连着的，要断不断这样子啊。然后呢，我想到了半夜真是没有人理我，真没人理我，护士一看也不看我一眼，那到了半夜我要上厕所怎么办，真是忍不住了，我总不能尿床吧。后来没办法，只好他说上厕所你自己去，很远啊，二十几公尺，刚刚开完刀的人你自己下床走去上厕所。我就试着，真是没办法，一下床脚一点地，那个力量一拉扯，那个筋皮肉就快扯断了一样，痛彻心扉，整个人就痛到卷起来滚倒在地啊。然后就是这样很狼狈的扶着那个墙角，就一步一步的拖，一步一步的走，好不容易走到厕所，上完厕所自己再爬回来，那二十公尺长就像一个世纪一样，多么痛苦。后来躺在病床上，后来我自己看一看，哇，他们用很原始的方法，二三十层的布压着，然后绑起来，就这样。我说怎么没有人来帮我吊点滴，也没有人帮我打针，就把我放在哪里。我就看他们唯一做的就是说，整个布都湿掉了以后，因为血跟水还有脓一直渗出来，湿透了以后整个拿掉，再换，湿透了再换，就这样子。哇，然后我就开始失血过多，慢慢的疲倦。我唯一带的就是这本圣经，这个圣经里面有我的妻子跟我儿子的照片啊。然后后来一天一天过，我就觉得越来越虚弱。后来我勉强起来读圣经，读两行就昏过去了，真的是昏过去了。那后来昏过去的时间越来越多，醒过来的时间越来越少，而且非常的疼痛，甚至疼痛发炎到了一个程度啊，也没有麻醉针啊，所以后来我发炎的时候痛到整个身体很，我就是没有办法想象那种煎熬是怎么熬过来的。但是就是最痛最痛的时候，突然让我体会到耶稣基督他爱我，钉在十字架上，身受鞭伤，然后被枪刺透，整个血跟水流出来，就是这样子的痛。所以那个时候我痛到最痛的时候，突然之间神的爱漫过我的身，我就想到原来我第一次感受到主是这么爱我，我以前不能体会，以前以为哦，钉十字架钉十字架钉十字架讲得轻松啊，你去钉钉看你才会知道。我后来才体会到原来十字架上的苦是那样子的苦，更何况我是自己生病活该倒霉，他是什么都不应该而愿意心甘情愿的受这个苦。你要叫我去为人受这个苦，我真是受不了啊！他说主为我受这个苦，所以后来呢就到了接近一个礼拜的时间，我有一天的晚上，我就感觉我很虚弱了，我觉得我可能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了啊。然后旁边躺着一个苏俄的女病患啊，她会讲一点点的英文，她跟我聊两句，我也跟她聊两句啊。她就用很有限的英文问说：“年轻人啊，你几岁？”我就跟她说：“哦，我今年33。”哦，她就马上想一想：“哦，耶稣死的那一年。”我说这种安慰也，我都剩下一口气了我想这是什么提醒啊所以那一天我知道或许我快要离开这个世界，所以我最后我拿起我太太的照片，我就看着好像他的照片，孩子的照片，我就想他们，我的妻子很快要成为寡妇了，我的孩子很快要成为一个孤儿，我怎么办？他们怎么办？他们的未来怎么办？孩子还那么小，怎么办？我没有办法，我爱莫能助，我一点办法都没有，连让他们知道我的情况的机会都没有。我只能唯一一件做的事情就是，如果今天主要接我去，我就看着他们，我就在主的面前祷告。第一个我说，主啊，如果你带我走， 我没有什么遗憾，但是我要把我的妻子完全交给你。我走了，求你自己做她的丈夫，一辈子陪伴她，爱她，帮助她。我的孩子可能以后看不到，可能肉身的爸爸不在了，但是我就说，主啊，就求你做他的爸爸，至少他还有个天上的爸爸。你就用父亲的爱来爱他，来照顾他，来帮助他成长，让他这一生当中不要有遗憾。因为我自己知道没有父亲的那个感受是什么。在我十二岁的时候，我父亲因为白色恐怖政治的问题，十二岁的时候有一天调查局来，他被带走了。后来有13年的时间在绿岛，在我最需要父亲的时候，最需要父亲的榜样的时候，我在成长的时候，我没有父亲，我知道那个痛苦。所以我为他们祷告，我把他们完全交给主以后，我差不多剩下最后一口气了，奄奄一息。我后来心里有个想法，如果这是我这一生中的最后一口气，就像我们昨天讲，我每一口气都是神给的。真的，如果神不给你，你连呼吸的力量都没有，你连心跳一下的那个动能都没有啊！就在我差不多感觉，可能这一次我眼睛一黑晕过去，可能下一次眼睛一睁开，可能是另外一个世界，或许是这个世界，我已经说不准了。我如果在这次昏过去之前，在我最痛的时候，在我最弱的时候，最软弱的时候我只剩下一口气，我这一生中还能为主做什么？后来就在我真的即将要昏过去以前，我就抓住最后一个机会，用这一口气化成一句祷告。我说，就用这一句祷告成为我在神面前所献上的最后一次的祭。在这个祭我没有用这句话来说，主啊我苦啊，我也没有说主啊我冤啊，我也没有说主啊我恨。我那个时候只有想到，主啊，如果这是最后一个机会，我用这句话我要告诉你，耶稣，我决定爱你，永远不离开你，无论怎么样，因为你先爱我，你爱我是爱到底，也让我永不回头，没有收回，让我永远爱你。就在我说完了这句话，我真的就倒下去了，就倒下去了。结果我开始发现我在往下掉，整个人突然之间，那个床就好像一个无底坑一样，你就一直往下往后躺下去，就一直掉，完全没有重量的，就一直往下掉，不晓得掉下去掉了多久，我都不晓得我这样子一起下去会到哪里去。就在一直往下掉，掉到很深很深很深的地方的时候，突然被一个很强壮而有能力的膀臂好像整个把你接住接住接住。哇，那真是我这一生当中最甜蜜的一个经验。什么经验？就是交托，交托给主的经验。我们传道人都很会讲，你要交托啊，你要把重担卸给主啊，但是你知道人啊，就是一个劣根性不到黄河怎么样，心不死啊！人只要还有那么一点点方法，还有那么一点点能力啊，你嘴巴讲交托交托交托以后了，祷告完了以后起来还拿回来啊，还要自己试试看，还要自己努力看看啊，还要挣扎一下，那那个实在是完全没有办法了，只好交托了，真的完全交托。主啊，那个时候我就感受到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真的就是交给主了。把自己的全部交给主了，没有遗憾。那主真的是可以交托，可以信靠的，他真的会把你接住，接住。那是我第一生一生当中第一次感受到那种完全的交托，彻底的交托，真实的交托，没有拿回来的，就完全交出去了。 那也只有信心的交托，完全的交出去以后，你才能够感受到神负完全责任的那个神奇。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们的生命中有重担，你的生命当中有需要，我鼓励你们真的交托，不要等到那一天，不要像我这样子，你能的你就放心吧，把所有的重担卸给他，卸给他。所以就在好像神托住了我以后，接下来所有的疼痛感觉完全消失了，好像所有的疼痛都挪走了，都挪到哪里去，都挪到各个他的十字架上面去了。耶稣基督为我承担了所有一切的病痛，因他所受的鞭伤怎么样，对啊，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为他所受的让我们得平安，真的完全释放了。然后我就沉沉的睡着了，没有知觉。后来眼睛在睁开的时候，哇，清晨的第一道阳光射进来，我醒了，哎，我还在这里啊，我没有走啊，我没有走啊，感谢主，我活过来了啊。结果那一天清晨医院开进了，所以弟兄姐妹进来了，他们进到医院里面来，看到牧师，哇，你本来身强力壮，怎么现在像简直啊、面无血色，怎么会这样啊？所以呢，他们就很担心呀，然后他们就悄悄地问我说：“牧师啊，你有没有走后门啊？”我说：“什么叫走后门啊？我们从美国来的，不晓得什么叫走后门。”说：“共产国家都要走后门。”因为当时呢，一个月的生活费大概150，但是当时所有的外交官、科学家或者是医生，这种最高级的，一个月的薪水才$26，所以他们很穷很穷。所以呢，弟兄姐妹就说：“哎呀，你需要塞一点红包。”我说：“我哪里知道？我又有什么办法啊？”所以后来他们爱心凑了$50，就偷偷走过去，向那个主任讲了几句话，就塞进去，塞进去，他看一看，然后呢，后来就跟护士讲了几句，讲了几句以后就走过来看看我，这样，哇，走过来的时候春风满面啊，这样手一直摸擦哈、啊，那叽里咕噜讲了几句话。有个学生留下来当翻译啊，然后呢，我就问他，他讲什么啊？他就说，那个主任说，从今天开始正式治疗。我说一条命都快没了，从今天开始一个礼拜后才正式治疗。所以我后来才体会到，所谓的无神论国家、唯物论的国家，一条人命啊，是多么的便宜呀、啊！多么的便宜，我们在法国随便一餐啊150欧元就没了，在那边50块钱啊，让你可以熬到奄奄一息啊。所以后来呢，那个吊机点滴也来了，吊筒也来了，针也开始打了，然后也开始正式治疗了。哇，那之前所受的那个苦啊，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啊。然后那个护士所做的那一些动作，我永远都难以忘记。有时候那个护士来，满脸横肉啊，苏俄人虽然是很漂亮，年轻的时候跳芭蕾舞哈、啊，都是很，但是一旦结婚生完孩子以后，我们说是一台一台电冰箱一样啊，那个体格都是这样，方方块块的这样啊。他们来的时候啊，就推着床，我说去哪里啊？然后他就说放松放松放松啊，然后推到那个处理那个伤口的地方啊，就拿那么长的铁夹子，然后绕那个纱布，然后呢纱布一打开，伤口扒开的就戳进去、有没有打麻针了、这样戳戳戳，哇，那出手出脚又戳断了，我听到很清楚，嘣一声，血管刺断了以后拉出来，那个鲜血就涌出来，流到那个床上，又滴到地上，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哇！还有呢，后来他把那个纱布一拿掉，哇，我看那个夹子上都有锈斑，哇，我的天，完了！然后那个毛发线头什么跟着进去也没有跟着出来，那都在里面了，怎么办啊？啊！后来我每次一看到那个护士靠近我，我就浑身情不自禁的发抖啊，就有一种恐惧症，然后扒住那个床，他一直打放松放松，我说放得松了啊，简直是比生孩子还要痛啊，虽然没有生过孩子，不过我要讲的就是说，神真的是可以爱的， 神也真是爱你的，神用他的生命来爱你，神也值得我们用一生来爱他。感谢主，我们来祷告吧。亲爱的主，感谢你。很多的时候我们知道主爱我们，但是我们却不晓得这样子的爱不是嘴巴讲讲，是用生命来爱，是用生命的代价来爱，是舍命来爱。很多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爱主，但是很多的时候如果没有到我们生命生死的交界跟边缘，我们不晓得我们爱主能有多少，我们爱主能有多深，能有多久。但是当我们经历过生死，我们开始体会到原来神也是用这样子的爱来爱我们，开始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用真正的爱来与神相待。主啊，就像保罗所说的，很多的时候我们真是不明白，我们真是不明白，我们好像是无知的人。在我们还当罪人的时候，还悖逆的时候，还顶撞神的时候，神就为我们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面，毫无保留的，毫无保留的，不单单把他身外之物全部为我们舍了，外衣里衣都为我们舍了，一里路两里路三里十里都为我们走了，最后连自己的身体也为我们舍了，连这个身体舍了，连身体里面的血跟水，那个灵魂跟生命也都为我们舍了。这个世界有谁爱我们到这个地步？很多时候我们把我们的爱放在人的身上，人叫我们失望，人叫我们灰心，我们把我们的爱放在我们的事业上面，事业却非常的不可靠，我们把我们的爱放在这个那一个事情上面，但是我们却忘记了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爱放在那个最值得我们爱也是最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很多的时候我们爱其他东西超过主，但是主却爱我们超过一切。很多时候我们说爱主，但是我们还爱其他的东西，但是主他爱我们，他愿意舍弃一切。真的，我们在爱主这件事情上实在是有很大的亏欠，我们实在是很不明白，我们以为多一点时间给主，好像施舍给他，已经很给面子了，已经很爱主了，但是却没有想到主为我们付出的代价有多少，主为了爱我们的牺牲有多少。今天我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今天用我们一生的爱你都不够还你的。你爱我们的时候从来没有舍不得，从来没有退却，从来没有拒绝。很多的时候我们爱你的时候却斤斤计较，我们在那个地方打算盘，我们在那个地方做很多的衡量跟考虑。保罗说我们应当爱主，而且将身体献上成为活祭，而且这样做一点都不过分，是理所当然。我们反倒把神的爱当作理所当然，只让主爱我们，却舍不得爱主。保罗提醒我们说，如果在这样子的光景当中，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是不应该的，是真不应该。但是如果我们真心爱主，神是知道的，神知道谁爱他， 而且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未曾见而未曾听，也是人的心所未曾想到的。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主啊，今天我们追求复兴，但是在真正的复兴当中，不是能力，真正的复兴当中是爱，是爱，是爱。因着爱的缘故，神与我们，我们可以与神合而为一。如果我们有能力而没有这一份爱，我们就像大能的天使，或许会与神隔绝。但是神所要的，他所在乎的是你爱主吗？如果中国的教会要被复兴起来，中国的教会需要成为一个爱主的教会，中国的基督徒要成为一群真正从心里面爱主的基督徒，中国的神的儿女跟选民要真的愿意为了爱主的缘故能够付上一切的代价。主啊，当你复活显现的时候，你看着彼得，你没有问彼得你要为我做什么，你的计划是什么，你的事工是什么，你的蓝图是什么，你的恩赐是什么，你将来要为我做多大的事，这些都不是最优先的。耶稣最优先的一个问题问他，就是你爱我吗？你爱我吗？除非先确定了这件事情，我们能够为主做什么呢？我们所做的又有什么价值呢？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先确定这件事情，万事互相效力，就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而且是属天的益处，是属灵的益处。当我们得着了主，所有的一切好处都不在主以外。感谢主，今天早晨你就提醒我们，今天早晨你就带领我们来到你的心怀，来到你的胸怀。那我们就用爱来成为一个祭献在你的面前。你要的不是金银宝石，你要的是我们用我们的爱倾倒在你的面前。或许玛利亚没有什么东西，但是她拥有的唯一的真拿达的香膏，代表的是她贞洁，代表的是她的完全，代表的是她一生的幸福，代表的是她最宝贵的。他愿意完全在主的面前打破，献给主。今天你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是最宝贵的呢？有什么是你最舍不得的呢？有什么是你最爱的呢？来到神的面前，就为主摆上吧。感谢主。我现在就奉耶稣基督的名来问，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好不容易神把你带来这里，有一点的时间退下来，脱离很多的捆绑，让你来这边预备自己，成为神所要用的器皿，或者预备自己来领受神的恩典。是不是你今天感觉到神的灵在对你说话？他在提醒你，就好像彼得一样，他面对主的时候，他心里想的是我该做什么，但是主没有问他，主问他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你爱我吗？如果今天主也这样子问你，你要怎么回答他？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向主求很多东西， 我们求这个求那个，神都应允我们。我们要身体健康，我们要病得医治，我们要问题得解决，神在你的千百个祷告当中没有一次拒绝你。但是今天耶稣基督来到你的面前，他只问你一件事情，你爱我吗？你怎么回答他？我就奉耶稣基督的名来问。今天就把这里设立成为一个祭坛，有多少人你愿意说，主啊，我愿意爱你，用我的生命摆在祭坛上来爱你。圣经讲是活祭，活祭不是死的，死的是被人捆绑，是心不甘情不愿的。活祭是什么？是自己用自己的脚走上去的。耶稣为我们成为活祭，因为他用自己的脚走上哥哥他，他也要你成为活的祭，他要你心甘情愿，你自己决定，你是自由的。但是神他喜悦你在他面前的回应。有没有这样的人，你愿意说，主啊，我要爱你，更深的爱你，永远爱你，无论如何让我一生爱你。有这样的人吗？请你举手，我要为你祷告，感谢主。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你或许昨天信主，感谢主，我看到了，我昨天才信主，他也愿意说，主啊，我要一生爱你。还有没有？请举手的人，请你站起来，好不好？我要请站起的人，好不好？可能这里有点拥挤，但是没有关系。你愿意的话，请你往前面来，好不好？这边还有很多空处，你能够再更往前来，好不好？心里有感动，我们要带出一个行动，不单单心里爱主，求主用我们，得着我们。这边还有很多空位，离开你的位置吧，那里太拥挤。我们出来，出来，一步一步的走上台。走到旁边，走到你所可以找到的一个空间。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跪在神的面前，你可以跪在神的面前。神为我们整个人倾倒，在十字架的苦路上面，他跌跌撞撞，但是他没有回头。他定义要爱你，不论什么样的情况，他说我要爱你到底。今天我们也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让我用我的生命来爱你。主啊，我们这起开我们的口，我们告诉我们的主，就像他勇敢的宣告他爱你一样，他也要你勇敢的公开，你告诉他，让你的祷告成为感恩的祭，然后你的生命就成为一个祭，馨香的祭，献在神的面前。走啊，对你的爱实在是了解的太少，有的时候感受太肤浅，我们实在是不明白。但是你今天深深的摸着我们的心，你今天深深的破碎我们心灵里面的所有的捆绑跟障碍，所有一切的拦阻，让我们可以自由自在的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能够让我们毫无保留的来爱你，因为你先这样子爱我们。主啊， 你的众儿女们都在你的面前，主，但愿你悦纳我们，主，我们立志要成为你的心腹，我们要把我们的爱全部倾倒在你的面前，主，求你来，求你来，成为我们的良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陪伴我们，让你成为我们生命当中唯一的依靠，让你成为我们生命当中唯一的挚爱，在天上在地下我们别无所爱，让我们把我们所有的爱完全倾注浇灌在主的宝座面前，主啊，愿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哈利路亚，这也是一个施恩的宝座，你要恩待我们，你要怜悯我们，你要建立我们，你要带领我们，哈利路亚。我要鼓励你跟你旁边的同工或者弟兄姐妹，姐妹跟姐妹，弟兄跟弟兄，好不好？你找一个人在你的旁边，你牵着他，你的手按在他的身上，你也为他祷告，因为你爱主，主也呼召他起来爱主，我们需要一起来同奔这条天路，好像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们一起来快跑跟随主，神的众百姓儿女们啊，我们不单单爱主，我们彼此勉励，我们一起来爱主，我不后退，你也不要后退，让神的爱临到我，也同样丰丰富富的临到你，神的爱永不止息，永不止息，我们在耶稣的爱里面也连结在一起，感谢主啊，这边有个姐妹她落单了，有没有人愿意帮助她啊？你也找一个人好不好啊？有没有一个同工可以帮助这位姐妹哈？她坐在这里啊，一个弟兄跟弟兄，姐妹跟姐妹，或者是夫妻都可以，有没有同工？这边有一个姐妹哈，她是昨天才决志的，啊，你也帮助她，也跟她一起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让神的爱把我们连结在一起，让神的爱融化我们的心。让神的爱拆毁当中隔断的墙，让神的爱除去一切不应该存在的，让神的爱释放我们，让神的灵运行，让神的能力在我们当中重新的建立我们，让神的爱